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说你是明日之星呢？好，明日之星这四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指啊正在呢成长这个未来可能某一个行业或者是氛围的一个焦点或者是领头羊啊，也就是说呢可能拥有相当大的一个潜力哈、啊、成为明星的意思啦哈、啊、那这也是呢像我们看青少年啊哈、啊、那我们希望呢青少年朋友都能够学习长大成人，然后成为成熟的一个判断事物者啊，在这样子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里面，好，能够呢，好，就是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会说，这样的人啊，就好像明日之星一样。
要祷告有，要亲亲有，要读经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读这本书《冲绳不一样》。花儿姐姐相信每个小朋友听完他的故事呢，真的是觉得真有趣啊。这个作者叫朱佑任，那《冲绳不一样》的小标题呢就叫做《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那花儿姐姐上次呢跟小朋友一起读到的就是安仁武宗八他的故事啊，那他的标题叫做《永远的冲绳之心》。花儿姐姐呢已经读完了第一大段，那现在呢好从第二大段开始读给小朋友听哦。生于1944年的安仁武宗八，全家在战争期间疏散到九州的大分县。本人虽然已经没有印象，但是曾经听家人说过，有一次躲避空袭的时候，安仁屋曾经在一瞬间因为爆炸而被活埋过，是在母亲叛命的抢救之下，才从尘土里面找到了穿着红衣的安仁屋。安仁屋事后回想此事，常常说，
也许只是差个几秒，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安仁屋从小就接触棒球，可是受限于在战后的物资匮乏，小时候的安仁屋说是打球，但用具其实不过是临时削成的木棍，完全没有手套感的手套，重复使用的软性棒球在随意的玩乐。直到上了国中，安仁屋才拿起了正式的用具和制服，开始打起真正的棒球。高中时期，安仁屋刚成立了私立的冲绳高校就读，而此时的冲绳高校采取了重视体育的治校方针，棒球队也不例外的经常为比赛苦练。安仁屋高三的时候，在冲绳大会上与首里高校对垒，首里的教练德田安太郎观察到安仁屋的喷射球极为刁钻，而交代了选手不要去追打那一颗球，以抓到他的一个外角速球呢为策略攻击，但是依旧受制于安仁屋的球威。不仅如此，在第四局以及第七局，安仁屋还分别的敲出了四十安打，攻下了分数，使得首里高校几乎可以说是败给了安仁屋一人，以4-2饮恨。冲绳高校因此拿下了冲绳地区的冠军。当时的甲子园大赛还没有一线一代表制，以至于即使在冲绳大会当中胜出，还必须突破南九州大会才能够取得甲子园的资格。当初1958年首里高中登上了甲子园时，靠的是甲子园纪念第40回大赛的举办，才在该届破例改由一县一校的方式参赛。可是在其他的届数水准上的落差，让冲绳的球队始终赢不过九州宫崎的队伍，南九州大赛也成为了一道挡在冲绳前进甲子园的高墙。不过在1962年以安仁屋为主战役投手的冲绳高校战胜大定高校，让冲绳队伍总算是突破了南九州大会，靠着实力进军甲子园。虽然到了甲子园第一场就以4-6败给了广岛的广陵高校，但是对比日后在广岛鲤鱼队立下无数丰功伟业的安仁屋，值得纪念的甲子园之行居然也是碰上了广岛球队，回头看来格外的有缘分。毕业之后的安仁屋在哥哥的邀请下加入了业余球队琉球烟草，随后就跟着琉球烟草站上了九州大赛的舞台。尽管球队输球而未能够晋级，可是他的好表现受到了大分铁道管理局的注意。后来大分铁道出征全国大赛，便指名要安仁屋宗八作为补强选手的支援，让准备到鹿儿岛港口回冲绳的安仁屋还没有搭上船，就一下子又随着大分铁道到东京出征。在东京后乐园球场，安仁屋对于日本生命的比赛中登板投球，虽然球队落败，但他的表现又再度的获得了球探的肯定。当时有数支球队锁定了安仁屋，最后是率先来到了冲绳造访他的是职棒广岛鲤鱼队的球探平山志。平山志能够捷足先登其实并非偶然，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的日侨，因为握有美国国籍 之故，所以不用特别的来申办其他身份的证明，就能够来到美军托管之下的冲绳，才得以抢得先机。然而获得了职棒球团的邀请，安仁屋起先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当时冲绳的职棒转播不算热络，安仁屋也大概只知道读卖巨人、王贞治等这些最有名的球队与球员而已，因此对于打职棒并没有太多想法。而且真正带给安仁屋不安的是日本本土的生活环境。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姐姐呢继续读的是冲绳不一样这本好书呢给小朋友听哦。那我们读到了就是安仁屋的故事，那刚才呢花姐姐已经读到了好这个来到了美军偷赶下的冲绳要抢得先机嘛啊。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来我们听听看哦。当时被美军托管的冲绳和日本简直如同了两个国家，不仅冲绳人是渡航赴日需要许可证明，到日本工作也要申办签证，而除此之外，过去在甲子园东京等地比赛时，周围的人都讲着一口标准的日语，相形之下冲绳出身的安仁屋他的日语口音不标准，而在话语间还夹杂着琉球的方言，也让他感到自卑与不安。不过打动安仁屋心意的是大老远跑来力邀的平山，身为了日侨的平山本身的日语也不流利，结果反而是让安仁屋放心，原来也有跟我一样日语不太好的人在，以及语言不完全通顺的情况下还硬着头皮来找安仁屋的诚恳举动也打动了安仁屋的家人，于是广岛安仁屋宗巴就这么诞生了。成为了职棒球员，安仁屋也不是就此一帆风顺，当时与他同期报道的另外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九州选手被教练寄予厚望，相比不满60公斤的安仁屋则是被教练以这样也算是职棒选手啊的怀疑眼光来对待，而职棒大分量的练习更是让安仁屋难以招架，许多的队友都私下的讨论，
哎，那个安仁屋迟早都会倒下去吧，
而连安仁屋自己也觉得啊，也许哪天我就得回冲绳了，但是安仁屋最后还是挺了下来，没有真的被艰苦的训练击垮。1964年安仁屋在6月14号的比赛中对巨人完投了9局失了一分，拿下了职业的首场胜利，而之后安仁屋成为了广岛队倚重的主力投手，年年都缴出了170局以上防御力2点多到3点多的一个稳定成绩。真正爆发的一年是在1968年，当年安仁屋风光的拿下了23胜，而投出了惊人的313.1局，防御率只有2.07，每局被上垒率更不到一。安仁屋的好表现当然也开始获得了冲绳球迷的注意，而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家家户户开始到电器行或者是各种有职棒转播处聚集，为的就是要及时收看安仁屋的比赛，而报纸也大幅的报道安仁屋的攻击，冲绳各地开始出现了安仁屋的后援会，不少人还因此成为了广岛队的球迷，靠着球速以及喷射球、滑球和曲球搭配压制打者的安仁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场比赛就是1966年7月31日与巨人的交手，当时安仁屋投了 8.2 局的无安打比赛，只可惜最后被黑龙透修敲出了安打而无缘缔造纪录。事后安仁屋本人表示，其实被打安打的当下并没有意识到大纪录从他的手中给溜走，想的反而是糟糕，下一棒就是王贞治了，一不小心很可能就被逆转。年年贡献许多局数的安仁屋在1971年却突然只留下了短短29局的记录，原来安仁屋是个彻头彻尾的九豪，嗜酒如命的他在这一年染上了痛风，后来虽然回到了赛场，但是在1974年与广岛教练发生了不和，被交易到阪神虎队，1976年以全后援的身份上场，投出了12胜5败142.2局以及 1.91 的防御率，拿下了该年的防御率王的宝座。而在1979年虽然是透过了金钱交易回到了广岛，但这个时候又因为饮酒过量引发了12指肠溃疡而少有上场的机会，隔年宣布隐退，结束长达18年的职棒生涯。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刮
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地。脚步哟，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心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叽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耶、yeah! ！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还是没有把这个安荣物的故事给讲完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啊。但是我们听到呢，其实在一个职棒的选手他的生涯当中啊，训练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小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人是需要被训练的呢？因为第一个，当我们被训练的时候，就表示呢我们是被看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再来呢，人本来就是要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哈，这个学无止境啊，所以终身学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被训练就很重要。再来呢，我们也很需要呢是被激励的，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教练哈他也会常常鼓励我们，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学习新的技能哈，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可以看见自己的不足，当然最后就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果效。所以华儿姐姐觉得每个小朋友都应该要学习被训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